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4年12月7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VOA 卫视呢，北京时间是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呢，为您播报全球要闻。台风黑格比星期六呢，在菲律宾东部登陆之后向中部移动，风速最高是每小时210公里。气象部门星期天说，黑格比台风刮过偏远的萨马岛，大风掀起了屋顶，把它们吹进太平洋，灾区断电，路上满是树木和铁皮屋顶。天气预报说，黑格比台风3天后才会离开菲律宾中部。当局从可能发生泥石流的沿海村庄和地区疏散了100多万人，把他们安顿在临时收容所里。菲律宾军队进入全面戒备，以应对任何重大问题。气象学家说，台风黑格比是今年袭击菲律宾的最强台风。不过呢，其威力比不上去年的台风海燕。台风海燕导致7300多人死亡。巴基斯坦官员说，一架美国无人机星期天空袭了北瓦吉里斯坦的一个塔利班营地，炸死至少4名激进分子，炸伤2人。被炸死的4人当中有被通缉的巴基斯坦基地组织的发言人乌马尔·法鲁奇。巴军方说，领导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指挥官巴哈杜使用这个营地，但是目前不知道无人机空袭的时候他是否在那里。无人机空袭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政府军呢击毙了因2009年密谋袭击纽约地铁而被美国起诉的基地组织高级头目阿德南·舒凯里·朱马赫。中国再次拒绝接受菲律宾提出的通过国际仲裁解决有关南中国海领土深索争端的建议。那么去年年初，菲律宾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向法院提出了仲裁请求。那么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北京对此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中国外交部调法司司长徐宏表示，菲律宾是在顽固推行仲裁程序。中国外交部日前就此发表相关文件，再次重申中方立场。菲律宾外交部表示，将研究中国的相关文件，随后会发表声明。以绝食争取重启政改对话的首批香港学民思潮成员，周五、周六因为身体状况被迫先后停止绝食，而后来加入绝食的2名成员仍在坚持。上周一晚10点宣布绝食的大医生呢，卢艳慧、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以及17岁的中六生的黄子月，因为身体过度虚弱，在医生强烈要求下先后退出。黄之峰12月6号中午低调回家休息之后呢，晚上返回金钟占领区，要求特首梁振英和学生对话，并到医院探望晚上入院的黄子月。黄之峰表示，停止绝食不代表政府能够漠视诉求，质问政府就重启这个政改对话的诉求如何违反基本法和人大的决定。美国各地继续爆发抗议白人警察打死未持武器黑人男子而不被大陪审团起诉的示威活动。星期六，包括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休斯顿和西雅图等大城市呢，示威者星期六再次走上街头。那么许多示威者躺在一些大型商店的地面，堵塞交通要道，举行他们所称的静躺。在加州北部城市伯克利的抗议演变成为暴力活动，一些蒙面示威者同警察冲突，并捣毁一些商店的橱窗进行抢劫。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要解决他所称的警察和少数族裔之间的慢慢激化的互不信任。最新一轮的抗议始于星期三，纽约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今年7月将黑人嫌犯加纳扼喉致死的白人警察。此前9天，密苏里州福克森镇的一个大陪审团拒绝起诉开枪打死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引发全美各地抗议活动。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1996年3月，在台湾即将举行历史性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引发台海危机。两岸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在3月23号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日前达到高潮。3月8号到15号之间，中国向台湾北端和南端附近的两个海域发射4枚东风15型弹道导弹，台湾空军和导弹部队进入最高警戒，战事一触即发。不过这次台海危机最后有惊无险，原因是台湾方面事先得到准确的情报，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提供这份情报的人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刘连坤。刘连坤1933年1月生于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1984年8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负责解放军军事装备的采购和生产，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6月4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6·4事件，中国军队血腥镇压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在6·4事件期间，刘连坤在言谈中表现了对学生的同情和对当局镇压的不满，结果受到上级警告。后来他还发现自己的电话被窃听。在戒严期间，解放军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因为反对镇压学生而临阵抗命，遭到拘禁后曾经托人给刘连坤捎信请他声援，但是面对当局的强大压力，刘连坤并没有采取任何援助措施，对此他心中一直感到愧疚。然而6·4事件这根导火索已经在刘连坤心中点燃了对当局的不满之火。不过使刘连坤成为台湾间谍的关键人物是另外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邵正宗。邵正宗1943年生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1986年开始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军械工厂管理局局长，大校军衔。据了解，6·4事件的发生也让邵正宗心灰意冷，萌生了离开中国大陆的想法。于是他找到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张志鹏。张志鹏生于1921年，原籍中国吉林省，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移居香港开办公司。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投资成立南山实业，在珠海、石家庄等地办厂，包括与中国军方合资开办工厂。据张志鹏自己介绍，他在香港经商期间曾经暗中协助台湾情报人员在香港的工作。据张志鹏说，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殷宗文得知他与中国军方有关系，就请他继续帮忙，为党国多做点事。因此在解放军大校邵正宗请张志鹏帮忙移居海外的时候，张志鹏想到了台湾军情局。无独有偶，台湾军情局此时也恰好认为6·4事件提供了加强对中国大陆情报工作的新契机。1989年11月上任的台湾军情局局长殷宗文提出了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战略指导思想，邵正宗的情况可谓与台湾军情局当时的需求一拍即合。
他是有了对象以后跑来找我们，邵正宗提出来想到国外住嘛，那他找谁呢？就找了情报局。
庞大为化名王宝元、王树元、庞家军等，1948年10月生于中国北平，1949年随家人迁到台湾，1966年进入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第15期干部训练班， 开始长达30余年的情报生涯。1992年3月，庞大为担任台湾军情局第6处副处长，这个处专门负责策反中国大陆军官和军事谋略工作。1990年初，邵正宗大校得知自己要在2月24号到3月20号期间率团访问欧洲与美国，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在回程经过香港时脱队投奔自由。张志鹏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台湾军情局，台湾军情局得知这个信息后非常重视。然而台湾军情局此时并不希望邵正宗离开中国大陆，军情局在1990年3月20日上呈给局长殷宗文的机密文件中说，考虑到邵正宗潜伏敌体的可利用价值，认为尚不宜将邵元接台定居，更不能公开接受其投奔自由，为鉴于其职务之重要性，有助于我对匪战略情报、科技情报以及预警情报之汇集，且邵元已允诺而后协助我策反其所识匪军中上层干部及其在匪各兵工厂安置之亲信高级工程师，故经初步研商，由本局派员秘密赴港与邵元物联。
所以我们当初呢就请了那个翁衍庆去说服他，说服他先回去。
被派往香港的翁衍庆上校是台湾军情局的得力干将，后来升任中将副局长。在香港，翁衍庆成功地说服了邵正宗继续留在中国大陆，并给他布置了收集预警情报、共军武器发展、重要战略情报与文件以及伺机策联匪军高干等任务。翁衍庆还拿到了邵正宗携带的12件情报。这是解放军大校邵正宗为台湾军情局从事间谍工作的开始，化名宗正绍。双方约定，台湾军情局日后会帮助邵正宗离开中国大陆。
邵正宗参加工作，他的想法，他有他的规划，他是希望退休了以后到海外定居。我们也支持他这个想法。
台湾军情局把翁延庆与邵正宗的这次会晤和谈话进行了秘密录音。1990年3月24号，邵正宗从香港返回中国大陆，此后他陆续向台湾提供了有关中国各大军区人员调动、军队高级将领内部讲话、军事演习以及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由于工作表现突出，邵正宗曾经在1992年受到台湾国防部的特别嘉奖，成为台湾军队的举光楷模。根据约定，台湾军情局比照国军上校级别，每月发给邵正宗2500美元的津贴，并且根据提供情报的价值颁发相应的奖金。1992年元月，邵正宗年龄届满后从解放军退役，他要求台湾军情局安排他离开中国大陆到第3国定居，但是台湾军情局提出一个条件，就是邵正宗要发展一个高阶层的接班人。1992年9月，邵正宗告知台湾军情局，他愿意发展他以前的上级，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少将。
原有的做法，他策反的对象就视同自己的人，所以他的要求比较高。那基本上要达到内线这个标准呢，是必须有职务，有他的阶级。
10月底，台湾军情局将这一情况呈报给台军参谋总长刘和谦，这项行动被命名为邵康专案。邵正宗的代号是邵康1号，刘连坤的代号叫做邵康2号。军情局同时决定，军情局第6处副处长庞大为前往中国大陆与刘连坤会面，
去跟他谈合作的事宜。怎么说呢？就是争取他 啊，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合作。这样事前说实在也大家也不敢说一定成功。
为了显示对刘连坤的尊重，台湾军情局还特别为彭大为报请少将身份。
因为我们去谈判呢、啊，一个最基本是对等的关系啊。那对等的关系，对方我们要尊重对方。那就局长说，你既然这样子的话，你就以少将的名义跟他对等啊，去谈判。所以张志鹏介绍的时候就说，我是台湾派来的少将，负责来跟你联系。因为台湾升少将都要李登辉批定，按照这个任官的程序都是总统批定的嘛。那我这个虽然不是真的少将，但也是李登辉批的。
1992年11月23日，庞大为以台商身份从台北搭机抵达香港，随即与少康专案的交通员在香港设有公司的张志鹏取得联系，商讨进入大陆的行程。11月25日，庞大为、张志鹏和台湾军情局的另外一位交通员文玲搭乘南方航空公司的302号班机抵达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庞大为使用的证件是中国大陆的台胞证。
我很少用我的真名，到今天我太太都不叫我真名，我用的是王素媛。
同日，邵正宗也从南京抵达广州，住在广州火车站旁边的九龙饭店。当天中午，庞大为、张志鹏、文玲与邵正宗等人会面，这是庞大为与邵正宗唯一的一次见面。他们几个人在玉堂春餐厅用餐，并且在白天鹅宾馆面向珠江的露天茶座等地谈话。当天晚上，他们在南海渔村吃饭之后，邵正宗到花园酒店通过公用电话与刘连坤联系，告诉他台湾军情局的人已经抵达广州。由于乘坐飞机需要向上级请假，刘连坤决定不坐飞机，而是从北京搭乘火车前往广州。11月27日凌晨5点，刘连坤到达广州，邵正宗在火车站接上他，前往东方宾馆入住，并且与张志鹏和文玲见面。与此同时，庞大为则前往广州新华书店和越秀公园对面的兰园，确认他没有受到跟踪。上午10点，双方根据事先约定来到广州越秀公园，刘连坤等人在前，庞大为在后，沿着林间小道石阶爬到山上，庞大为与刘连坤正式会晤。刘连坤对庞大为冒险进入中国大陆感到满意。
他那时讲的，他说你来大陆跟我南下会面所冒的危险是相对的啊，他讲了这句话，所以他觉得我们可以平起平坐了，可以谈问题，因为你也冒险我也冒险嘛。
刘连坤告诉庞大为，他在采购军需用品过程中得罪了中共元老彭真的家属，因而受到打压，本来已经考虑将他提升成中将，结果也被搁置。高层的各种斗争和种种黑幕使他非常失望，还把自己的军官证拿给庞大为看。庞大为向刘连坤谈了工作重点、方向以及联络方式。
我跟他讲，我说我们希望知道最重要的是预警情报，预警就是说有什么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提前知道，做好准备。
据庞大为说，刘连坤在谈话中提到，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前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和前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奇等中共高级将领的近况。 最重要的是，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15件重要情报，其中12件是中共中央军委内部机密文件。庞大为代表台�湾军情局送给刘连坤2瓶洋酒和20,000美元作为见面礼。同时，庞大为告诉刘连坤，台湾军情局将比照国军少将的待遇，每月发给刘连坤3500美元的薪水，工作奖金另发。退休以后，台湾军情局将照顾刘连坤的生活。自此，刘连坤成为第一位在台海两岸同时拥有少将待遇的军人，也成为台湾军情局在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内线，化名高志明。双方在越秀公园谈了大约2个小时后，于中午12点分头前往东方轩饭店，在那里吃午餐。下午2点15分，庞大为和刘连坤、邵正宗告别，回到白天鹅宾馆取行李退房，然后到广州火车站搭乘广九线直通车离境。庞大为这次的广州之行，除了策反刘连坤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邵正宗商讨有关他离开中国大陆的事宜。庞大为在与刘连坤见面之前，已经同邵正宗讨论了他离开中国大陆的问题。庞大为向邵正宗出示了台湾军情局为他办好的假证件。
大陆的军人啊，没有身份证，都是军官证的，身份证收回去的，那他也不能办护照。
然而，由于台湾军情局给邵正宗伪造的护照上的中国海关戳章不合格，因此庞大为建议邵正宗从福建坐台湾渔船偷渡到台湾。
我说这样子，我偷渡到大陆去接你，然后我们两个再一起出来。那他对这个意见呢，就一时没有接受。为什么没有接受？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可能他对水性不太熟悉啊。第二个呢，他出来还带着他的朋友，女性朋友，叫沈立昌，应该是情人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把他一起带出来，一起带出来啊，所以这个就增加了这个困难度。
沈立昌也叫沈立、沈小立，是一家军队医院的医务人员。据说邵正宗有一次在珠海市出差时，因为去医院看病而结识了沈立昌。庞大为十分肯定地说，沈立昌从来没有为台湾军情局工作，刘连坤也从来不知道沈立昌的存在。邵正宗拒绝偷渡出境的建议后，希望台湾军情局做出其他的安排，让他和沈立昌离开中国大陆。1993年2月4日，他还给庞大为发过传真，恳求台湾军情局尽快想出办法。后来台湾军情局认为没有更妥善的办法协助邵正宗和沈立昌离开中国大陆，邵正宗也因此停止为台湾军情局工作。
因为那时候邵正宗也很灰心，因为你答应我的事没做到嘛，那我也不想做了啊，不想做。那个张志鹏就建议他说，我们给他一点资本，让他去做生意好了。
据庞大为在情报札记中透露，当时庞大为建议台湾军情局出资20万美元，在深圳或珠海设立公司，交由邵沈两人经营，以缓和情势，兼顾工作发展。但是当时的台湾军情局副局长杨学燕认为不妥，因此决定发给邵正宗7万美元的遣散费，并且给了沈立昌一笔补偿金，
是10万。张志鹏说其中3万给了沈立昌，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沈立昌于1997年前后，以儿子在西班牙读书为名移居西班牙。对于邵正宗准备离开中国大陆，以及他后来退出台湾军情局的工作，刘连坤并不知情。
但是这个事情呢，并没有让刘连坤知道，并没有让， 为什么？因为知道了以后呢，就好像会对刘连坤产生影响，因为刘连坤当初没有想到说，哦，你要我参与这个工作，结果你自己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会很奇怪，所以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
从1992年开始，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包括解放军采购军备的情况、对台六大战法以及中国接收香港的计划等。1992年11月，刘连坤报告，中国首次从俄罗斯购买40架苏-27型战机，以及5套 C-300 防空导弹。1993年1月，刘连坤报告，中国以7亿美元购买14架苏-30型战机。
有一次，我跟刘连坤谈一个问题，就是对台工作的问题。中共对台工作哈，我们想知道江泽民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去看江泽民对外交人员、外事人员的讲话，你去看那个文件，你就可以了解。那个了解，那个文件是绝对机密的，是绝密的。
1993年1月13日，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国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提到新时期解放军的战略方针，但是有关战略方针的内容在文件中被删略，因此台湾军情局指示刘连坤收集这个战略方针的内容。3月5日，刘连坤以手抄件报告了有关内容，即中国的战略部署重点已经调整到东南沿海、中印边境以及南中国海。台湾军情局认为这一情报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特别在5月6日将这一情报作为重大情报，通过台湾参谋总长刘和谦报告给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庞大伟认为这份情报是刘连坤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情报。
事实证明，中印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解决，还在那个中南沿海，为了南沙群岛也还在这争执，所以这个情报的这个时效性呢，能拉到10年以上的情报啊，是好情报。
金钱是表彰间谍的常用手段，各国间谍机构莫不如此。
这个钱呢，奖金的发放一般是按照文件的发布的时间长短，我发布单位的层级，还有发布时间的内容重要性。你比方说绝密、机密、密，有机密性的文件是一定有奖金的啊。那发放如果当月发放你就能拿到，那这个奖金额度也比较高。
据庞大伟说，刘连坤提供情报所获得的奖金，每次少则40万台币，多则100万台币以上。发给刘连坤的情报奖金，主要是由少康专案的交通员张志鹏转交的。
他的奖金呢，我们一般都折了美金，请张志鹏转交给他。那我们会告诉他有多少钱，多少钱，这样子。
据估计，台湾给刘连坤发放的工资和奖金总共达到4-5千万台币，其中奖金为2500万台币，相当于85万美元。刘连坤曾经常常把机密文件带回家，在夜里进行拍照。一次，他的妻子发觉了他的行动，非常惊恐，以自杀相威胁，要刘连坤不要害了自己和家人。台湾军情局得知此事之后，曾经给刘连坤10万美元，在北京购置了一处房产作为工作场所。据庞大伟估计，张志鹏也获得了1000多万台币的奖金。另外，像刘连坤和邵正宗一样，张志鹏每月也从台湾军情局领取薪水。1994年12月， 台湾军情局为了加强与刘连坤的联系，并且通过刘连坤进一步渗透中国军方高层，扩大情报网络，派遣庞大为再次前往中国大陆秘密会晤刘连坤。12月4日，庞大为到达香港和张志鹏碰面，研究进入大陆的细节，包括和刘连坤会面的时间、地点、方式、安全符号和联络办法等。当天下午，庞大为还与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见面，请他于5天后在珠海拱北海关接应，协助将庞大为即将在中国大陆拿到的机密文件从澳门携带出境。12月5日，庞大为以看病和投资为名，从香港坐火车抵达广州，到华夏大饭店登记入住以后，下午前往广州军区总医院看病。此时庞大为早已知道自己患有血癌，果然检查结果证实白血球数量异常，医院要求庞大为立即住院治疗。庞大为则表示第二天再来办理住院手续，随后离开医院。下午5点，庞大为准备出门与张志鹏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见面，但是在饭店大堂里，庞大为发现了异常情况。
我一进去以后就看到有一个人，是一个人单独站在那，他好像无所事事，穿红上衣牛仔裤，身高178，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那我就故意走动，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判断他，我一走动以后他也走动。
庞大为怀疑自己受到跟踪，于是他要验证自己的怀疑。
我就走动，但是走动一下以后，要快到出口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因为什么？一般跟踪有原则是什么呢？在拐弯出口这些地方啊，他必须要跟上，因为就怕这个环节没有跟上的话会脱掉。但是我在那个环节我就故意停下来看他会不会跟上来，结果他就跟上来了，就现在开始变成是我注意他，不是他注意我了。
这个人的行动加深了庞大为的怀疑，于是庞大为进一步注意这个人。
那我出去以后呢，我就等计程车。我等计程车的时候就发现呢，他跑去跟一个女的说话。那在我的判定是他叫女的回去报告，我一面等车一面看他做什么的，结果他走到对面找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那边发动摩托车待命。等到我上了计程车，他开始跟我在过桥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我就回头看，看到他们两个就跟上来了。但是跟上来前面有路他又不走，他又停在我两个车位后面，你知道就是此地无银啊。那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心里有数了，我就不敢直接到约好的地方见面了。本来约白天鹅见面，我就跑到东方宾馆去了。那进了东方宾馆以后呢，我就找一个角落，看不容易看到的角落坐在那，隔了3分钟不到，他们两个人跑进来了。他们两个跑进来，但是他不知道我坐在角落，哎呀，跑过去，然后两个又分开，又各走各的，然后又跑回来汇合，然后我就站起来走出来。他们一看我走出来以后，知道我没走掉，又放心了。
这时庞大为从宾馆里面出来后就开始着急了。
等了10几分钟没有计程车，好不容易来了一部，我一想一看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45分钟了，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络上，明天可能他们会加大围捕的力度，所以只有今天非把这事办完不可，所以我只好叫他开白天，开去白天。
此时在白天鹅宾馆等候多时的刘连坤和张志鹏并不知道庞大为已经受到跟踪。
我计程车一到宾馆，他们摩托车也跟到宾馆以后呢，他们第一件事是封锁另外一个出口，啊，旁边有个门嘛，那我从正门进来，他们两个人分开，一个去封锁这个门，一个在这个门等，这就给我机会了。我一进去就看到张志鹏伸个脖子在那，因为过了好久了嘛，我一看到他，我说我走近他，我不跟他打招呼，我说你不要讲话，我说我被跟踪了啊，哎，我们先上个厕所，到厕所讲，我只有五分钟时间。他说要不然，他说刘先生在上面，要不然你先见见他。我想也好，因为我带着东西嘛，我就上去交给他，就跟他五分钟交的。
庞大为利用这五分钟的机会进入了刘连坤的旅馆房间，把台湾军情局给刘连坤的慰问金和慰问品交给他。庞大为告诉刘连坤自己得了血癌，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一讲完他眼泪就掉下来了，那我就给他敬了个军礼，后来我们就分开了。那否则的话，如果我不是生这个病了，我有更突破的思想，是吧？原来呢，我的规划甚至我到北京去开个公司，是吧？开个公司就是就地，我只开公司，居间联络。我本来是想到北京的，如果那一次我进去不是被中共发现的话，我可能到北京了。他说他本来想找我去北京，介绍我一个人给我，以后这个人升了上将了。后来这个人也被审查，审查了一年，因为他是刘连坤的上司，审查一年以后出来还升官，没有事。
据信，刘连坤所说的这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就是担任过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曹刚川上将。遭到跟踪，使庞大为和刘连坤一起去北京会见更高级别军事将领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庞大为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提前一天于12月6号清晨离开饭店，搭乘广九铁路的直通车返回香港，而不是按照原计划从澳门出关。他原来准备自己携带出境的刘连坤提供的情报也交给张志鹏带出。不过就在第二天，庞大为又派张志鹏返回广州去找刘连坤，原因是当时刘连坤对李登辉的所谓台独行动感到不满，怀疑自己充当台湾间谍是帮助台独分裂国家，可能是个错误，还因此表示要退出情报工作。当时已经升任为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英宗文也曾经特别为此请张志鹏转告刘连坤，台湾军方和情报单位是反对台独的。由于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人陈水扁在1994年12月3日的台北市长选举中高票当选，庞大为还特别请张志鹏向刘连坤解释台湾当时的省市长选举，并且表示虽然民进党获胜，但不能只看到负面，应了解这是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过程，希望刘连坤务必坚定信心和决心为国家前途开创光明远景。正是由于庞大为的这次行动受到跟踪，他怀疑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是为中国大陆工作的双重间谍。
当时我就知道，因为只有一个人知道我住在那个酒店，李志豪。天下事情呢，往往是成败皆一人。那现在李志豪成呢，是把我这件事情搅和了。啊，这是成，但是败也暴露了他的身份。相对的，
李志豪是来自大陆的香港人，被台湾吸收为特工，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国安部门的特工。
我们不知道他帮中共方面工作，但是有很多证据显示是他有问题的，只是我们一直在画一个问号。
在识破李志豪的双重间谍身份后，台湾军情局用计把他诱骗到台湾，李志豪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然在台湾监狱里服刑。不过尽管由于李志豪提供的情报是庞大为的第二次中国大陆之行没有完成预期的任务，但是他并不知道庞大为在大陆会面的对象，因此刘连坤得以在后来的几年里继续向台湾提供情报。1996年，中国认为台湾总统直选是台独行为，因而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阻吓台湾。台湾海峡发生继1954年九三炮战和1958年金门823炮战以来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刘连坤在演习开始前3个月将演习计划提供给台湾，这份计划显示整个演习的预算为40多亿人民币，一旦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出现最坏的结果，演习随时可以转变成真正的军事行动。
这一次的演习是准战争行为，所有部队全部在福建沿海部署好了。那时候我们知道还有准备了英雄金，因为美军是用尸袋装尸体的塑胶袋嘛，那个大陆解放军是用白布，他准备了很多白布，万一受伤或阵亡了，他用白布把它包起来。
庞大为在《情报札记》和《情报作战话题》这两本书中说，刘连坤不仅预先报告了这次演习的主要项目，而且说明这次演习的底线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艇攻占外岛。庞大为说，李登辉当时暗中派台湾国安会秘书长丁茂时两次赴美求救，美国在证实台湾情报的准确性之后，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向中国施加压力。前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里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1996年决定把派驻在菲律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调配到台湾东部，对北京进行威慑。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觉得这样还不足以传达美国的信息，因此决定从波斯湾抽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地区。这是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同时部署2个航母战斗群。庞大为说，根据台湾军情局掌握的情况，由于美国的介入，北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计划，下达了演习的3不原则，即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越过海峡中线，不攻占外岛。刘连坤提供的最机密也是最重要的情报就是中国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这个情报是台湾当局掌握了中国的底线。台湾总统李登辉为了安抚民众，公开说出了这个机密，这也是导致交通员张志鹏退出工作的原因之一。
李登辉讲出哑弹以后他就很气，他说这个事情知道人不多啊，把它曝光了就有危险问题，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跟刘连坤的联络里面啊，刘连坤有暗示他的钱呢有被吃掉的情况啊，那等于说是这种事情知道以后，我们就想把它换掉。那张志鹏他并不了解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事情的存在，所以他提出来，他说那我不做了，我们就顺水推舟，好，那你不做就算了，我们就到此就不做下去了。
台湾军情局当时愿意让张志鹏退出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张志鹏个人操守有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刘连坤的情绪和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志鹏当时已经70多岁， 超过了情报人员任用的年限，而且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宜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97年，张志鹏退出台湾军情局工作时，军情局告诉他，刘连坤也一起退出了工作。但是事实上，刘连坤并没有退出，只是军情局瞒着张志鹏，另找台商杨明忠担任交通员。此时，庞大为已经调到加拿大工作，不再负责执行少康专案。不过，由于刘连坤与庞大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而且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知交。”因此，在庞大为派驻加拿大期间，刘连坤与他仍然有联系。当时，刘连坤希望他的儿子移民加拿大，庞大为答应帮助申请。1999年2月5日，即春节前夕，刘连坤还化名明董给化名为王总的庞大为写信，打听他儿子移民加拿大的事情。
我说好，我帮你申请，先问一问，军人不行，还在国防大学受过训。
1999年3月29号，刘连坤在北京被逮捕。1999年4月9号，仍然不知情的台湾军情局交通员杨明忠从上海给刘连坤打电话，因而在3天之后被逮捕。不久之后，逃亡中的邵正宗被逮捕。至此，刘连坤、邵正宗间谍案告破。沈黎昌在西班牙接到中国国内一个好友的电话，得知刘连坤被捕的消息，他即刻通知了人在香港的张志鹏。
出了事，我们也没通知张志鹏，张志鹏差一点被抓。
中国国安部门为了抓捕张志鹏，曾经以他在石家庄投资的手提箱公司召开股东会，分发20万美元红利为名，向他发出通知，试图引诱他到大陆。张志鹏谨慎行事，让他的女秘书姚家珍代理出席，结果姚家珍被逮捕，并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张志鹏因此被迫返回台湾，并且于2000年12月状告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泄密，导致敌后人员遇难，要求台湾当局赔偿他1亿台币的损失。原因是刘连坤身份暴露，导致他在大陆的所有投资以及在香港购置的住宅都付诸东流。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连坤是第一个充当敌方间谍的解放军将军。前台湾军情局局长、国安局局长丁禹洲曾经把刘连坤和邵正宗为主角的少康专案称为台湾军情局的镇山之宝，他们被暴露，给台湾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对外界来说，他们是如何暴露的，至今仍然是个谜。有人认为，李登辉1996年公开宣称中国军事演习中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导致中国反间谍机构将侦察范围锁定到能够接触这个机密的人员，最终造成刘连坤的暴露。庞大为在《情报作战纪实》一书中探究刘连坤事件时认为，李登辉及其下属苏志成等人是刘连坤事件泄密的公开源头，而其秘密源头却是潜伏在台湾军情局中的中国间谍殷伟俊。殷伟俊是香港人，通过原台湾国防部特别情报室驻香港的机构进入台湾军情局，接触到机密情报，包括刘连坤提供的中共中央军委文件及各大总部通讯文件，使中国掌握了侦查线索和方向。刘连坤被大陆查获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刘连坤、张志鹏以及后来接替他的杨明忠之间的手机联络，因为偶然的机会被上海国安部门监听到。刘连坤、邵正宗间谍案被破获后，据说有100多名解放军军官受到审查，30多人被判刑入狱， 其中刘连坤的儿子被判刑15年。中国曾经要抓捕已经移居到西班牙的沈立昌，并且吊销了他的护照。在台湾军情局的协助下，沈立昌获得台湾颁发的中华民国护照。张志鹏已经92岁，目前住在台湾桃园。在策反刘连坤成功之后，台湾军情局曾经发给他15万美元，作为他日后退出大陆投资的补偿金。刘连坤间谍案事发之后，台湾军情局虽然没有同意他提出的赔偿1亿台币的要求，但仍然给了他300万台币，大约为10万美元，补偿他为军情局工作而导致在大陆投资的损失。台湾军情局还负责照顾他的晚年，包括每个月发给他5万台币的生活费和1万台币津贴，总共约合2000美元。主管刘连坤、邵正宗工作的台湾军情局副处长庞大为，于2000年7月退伍之后，撰写了《芝山演义》《芝山风云》和《芝山春秋》系列丛书，以及《情报作战纪实》《情报作战话题》和《情报作战参考》等情报作战书籍。尽管这些书并没有公开出版，但是台湾高等法院2008年仍然以泄露防务机密罪名判处庞大为18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在缓刑期间的2010年，即刘连坤被处决的10周年，庞大为在香港出版《情报札记》一书，以纪念这位被他视为知交的战友，他因此再次受到起诉。2012年6月，台湾高等法院认定他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和刑法泄密罪，判处他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2013年9月9日，这位身患血癌、曾经3次获得台湾国军楷模嘉奖的台湾军情局上校军官进入监狱服刑。刘连坤少将和邵正宗大校经中国军事法庭秘密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99年8月被处决。据庞大为了解，刘连坤的妻子由于不满刘连坤为台湾当间谍，害死自己，连累儿子，因此拒绝认领刘连坤的尸体。2002年8月，台湾军情局在为蒋介石时期国民政府情报机构创办人戴笠设立的戴雨农纪念馆的忠烈祠，安放了刘连坤和邵正宗的牌位，纪念这两位为台湾情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大陆将领。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的，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看看白洁要教给大家什么有趣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杂乱 ，extremely unorganized。Extremely unorganized. Extremely unorganized. Extremely unorganized. 乱到一定境界了。Borderline. Border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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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界线。Hey, we need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哎，我们得谈谈。What's up? 怎么了？Your bedroom is extremely unorganized.It's borderline disgusting. 你的卧室乱到一定境界了，都近乎恶心了。Complete mess. Complete mess. Complete mess. Complete mess. 完全一团糟。Are you kidding me? Have you seen your room lately? It is a complete mess. 你在开玩笑吗？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看看你自己的房间？完全就是一团糟。Disarray, disarray, disarray, 杂乱。Your room is in complete disarray. You should be ashamed of yourself. 你的房间杂乱不堪，你真应该为自己感到丢脸。好，请评论告诉我 ，Is your room in disarray? Is it a complete mess? Okay, bye bye.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美语里和 dog 有关的说法。Raining cats and dogs, raining cats and dog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倾盆大雨。Oh no, we can't go running this morning.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糟了，我们今天早上不能去跑步了。现在正下了倾盆大雨。Sick as a dog, sick as a dog, sick as a dog. 病得厉害。Even if it wasn't raining cats and dogs today, I still couldn't go with you. I am sick as a dog. 就算今天不下雨，我也不能和你一起去跑步。我今天病得厉害。Work like a dog. Work like a dog. Work like a dog. Work like a dog. No wonder you're sick as a dog. You work like a dog at your new job. Take a few days off. 你不生病才怪。你有新工作之后就赶得太拼命了。你休几天吧。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work like a dog at school or at work? Okay, bye bye!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以上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主持人安华。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一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2月7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
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习近平是快速掌权，没想到大老虎周永康就随即入笼了。习近平对内对外的强势作风反映在台港事务上有何值得我们观察之处？在另一方面，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为什么传出了多起间谍案？两岸关系是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菲律宾，台风黑格比星期六在菲律宾东部登陆之后向中部移动，风速最高每小时达到210公里。气象部门星期天说，黑格比台风刮过偏远的萨马岛，大风掀起屋顶，把它们吹进太平洋，灾区断电，路上满是树木和铁皮屋顶。天气预报说，黑格比台风3天之后才会离开菲律宾的中部。那么当局从可能发生泥石流的沿海村庄和地区疏散了100多万人，把他们安顿在临时的收容所里。菲律宾军队进入全面戒备以应对任何重大问题。那么气象学家说，台风黑格比是今年袭击菲律宾的最强台风，不过呢，其威力比不上去年的台风海燕。台风海燕导致了7300多人死亡。巴基斯坦官员说，一架美国无人机星期天空袭了北瓦基里斯坦的一个塔利班营地，炸死至少4名激进分子，炸伤2人。那么被炸死的4人当中有被通缉的巴基斯坦基地组织发言人乌马尔·法鲁奇。巴基斯坦军方说，领导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指挥官巴哈杜使用这个营地，但是目前不知道无人机空袭的时候他是不是在那里。无人机空袭的前一天，巴政府呢击毙了因为2009年密谋袭击纽约地铁而被美国起诉的基地组织高级头目阿德南·舒凯里·朱马赫。中国再次拒绝接受菲律宾提出了通过国际仲裁解决有关南中国海领土深索争端的建议。那么去年年初，菲律宾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向法院提出了仲裁请求，再过一个星期呢，就是北京对此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中国外交部调法司司长徐宏表示，菲律宾是在顽固推行仲裁程序。那么中国外交部日前呢就此发表了相关的文件，再次重申中方立场。那么非外交部表示将研究中国的相关文件，随后会发表声明。以绝食争取重启政改对话的首批香港学民思潮成员，周五周六因为身体状况被迫先后停止绝食，而后来加入绝食的2名成员仍然在坚持当中。上周一晚10点宣布绝食的大医生卢燕慧，那么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以及17岁的中六生的黄子月，因为身体过度虚弱，在医生强烈要求下先后退出绝食。黄之峰12月6号中午低调回家休息之后呢，晚上返回了金钟占领区，要求特首梁振英和学生对话，并到医院探望晚上入院的黄子月。黄之峰表示，停止绝食不代表政府能够漠视诉求，质问政府就重启政改对话的诉求如何违反基本法和人大决定。美国各地继续爆发抗议白人警察打死为持武器黑人男子而不被大陪审团起诉的示威活动。星期六，包括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休斯顿和西雅图等大城市，示威者星期六呢是再次走上街头。很多示威者躺在一些大型商店的地面，堵塞交通要道，举行他们所称的静躺。在加州北部城市伯克利的抗议呢演变成为暴力活动，一些蒙面示威者同警察冲突，并捣毁一些商家的橱窗进行抢劫。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要解决他所称的警察和少数族裔之间的慢慢激化的互不信任。那么最新一轮的抗议始于星期三，纽约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今年7月将黑人嫌犯加纳扼喉致死的白人警察。此前9天，密苏里州福克森镇的一个大陪审团拒绝起诉开枪打死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引发了全美各地的抗议活动。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习近平快速掌权，大老虎周永康随即入笼。习近平对外是否已经放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台港情势又是否凸显一国两制已经摇摇欲坠？香港大公报助理编辑王善勇传出叛逃台湾，台湾国安局随即宣布破获共谍网，
两岸谍战为何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密集浮出台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十二月七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三在华盛顿表示，习近平可能是自邓小平之后掌权最快的中国领导人。没想到奥巴马的话才刚说完没到几天，新华社就宣布了中共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习近平对内铁腕整肃大老虎周永康已经入笼。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在外交上似乎也更为的积极主动了，外界都在观察习近平是否已经放弃了邓小平在当年所提出的韬光养晦。另一方面，习近平的快速集权和强势的领导风格展现在对台对港事务上又有什么值得我们观察之处呢？他究竟会持续的坚持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还是有可能会在台港民意反扑的挑战之下走出一条他自己新的道路？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你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台湾的国安单位呢最近宣布破获了一个共谍集团。那么这个大陆间谍的名字呢叫郑小江啊，就郑小江共谍集团是近年来在台湾境内唯一被证实公开逮捕的这个公开证实逮捕的这个共谍。那么同时呢，他也吸收了多名高阶军官，其中还包括了金门县长参选人退役少将徐乃权呢。那么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共谍集团破获之后，同时这个郑小江也吸收了不少台湾的高阶军官，那么震惊台湾。这个情况到底我们究竟要如何来看待？同时香港大公报的助理编辑王善勇也这个传出叛逃台湾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些事件我们要如何来观察？这是我们今天海峡论坛预备的两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好，东宁好。博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上周三在会晤全美经济界企业高管的时候，他究竟是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He has consolidated power faster.
习近平大概是自邓小平之后最快最广泛的巩固了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他只用了一年半两年的时间就在中国拥有了这样的影响力，这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教授，我们刚刚听到奥巴马总统来刚说完这个习近平是最快速集权的中国领导人，比他的前任都还更快，没想到习近平的速度真的很快。礼拜五的午夜啊，这个新华社就宣布了这个周永康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您怎么看这个周永康的最近发展对照这个奥巴马他对习近平的评价？
对，我想习近平应该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位我们可以叫做强势领袖。那么他在这个内政外交方面表现的风格呢都是比较强势，但是这一点呢，我想可能是跟邓小平刚上台之后有一个相似的情况，就是有一种危机感。
嗯哼，
那邓小平刚一上有文化大革命嘛，那么习近平一上呢，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十年是无为而治，有点这么个状况，所以出现了大量的这个腐败啊、贪腐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种危机感呢恐怕也是对于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啊都有一些挑战。那么在这个情况呢，这个从无论是从这个党从这个国家这个角度呢， 习近平都，所以都展开了一些很强势的活动，领导作风。我想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一个情况，而确实是到了一个拐点。而与此同时呢，除了对内呢，像反腐啊这样的一些行动之后，而且还建立了各种领导小组来加强这个中央的领导地位，同时呢对外呢也展现了一些新的风格。所以待会儿呢我们还要讨论他的外交方面，
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就也就是说再重复一句，也就是继这个毛泽东、邓小平然后习近平，恐怕是这样三位，如果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观察，如果是用一个强势领袖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这个我们看周永康啊，他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可能在这个习近平对内这个铁腕整肃的部分可能还有持续上升升级的可能性啊。那么也谈到这个对外，那么美国媒体就说了，形容这个习近平的对外风格，这个外交风格是可能已经放弃了当年邓小平所提出来这个韬光养晦的方针。你怎么看，是不是令邻国都感到担忧了呢？
这个是这样的啊，一个新的一个带有里程碑式的一个领袖，他必然要提出他自己的一些理念，要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我们都知道，大概是在1990年这个64之后和这个苏联解体，前苏联之后解体之后，邓小平提出这样的一个集中力量发展经济。那么现在呢，我的看法呢，习近平恐怕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三个主轴的一个外交上，一个呢叫做大国责任外交，一个呢叫做经济优势外交，一个呢叫做领袖魅力外交。那么大国责任外交呢，就是说定位，把中国定位为用一个大国的方式，特别更强调一个核心的国家利益啊等等。那么呢还要有一个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呢，就是上次奥巴马在 APEC 在北京的时候，一起比如说像气候啊，像能源啊，像环境啊，这些东西中国呢都要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经济优势外交呢，主要是以这个发挥中国目前在这个经济上的优势，像高铁呀，像等等这样的一些，像投行新成立的这些优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领袖魅力外交。领袖魅力外交主要表现在习近平个人，更突出了在这个中国外交的领袖地位，就好比像普京啊等等，奥巴马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必然就会展现出一个不同，跟当年的这个韬光养晦。所以呢，既有一定的继承方面的，同时呢，又有呢一定的这个创新方面的。这个方面，由于它有这个新的这个姿态呢，恐怕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外界的，因为中国崛起它不是今天的问题，它已经有过去30年了嘛。特别是比如说日本，早就有这个不大适应，现在正在调整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中国外交自己呢，也在形成的过程中。
好的，感谢赵全生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当然台湾选后，美国媒体就分析了这个国民党在台湾的这个败选，还有香港最近的战中事件，是对这个强势的习近平的两大挑战啊。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他快速的巩固权力，对内对外都展示了强势的作风，这种特色反映在对台对港事务上有哪些值得观察之处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大老虎周永康现在抓进笼子里了，习近平现在是不是可以专心来处理台港问题了呢？您的分析。
是，那么习近平呢，在从8月份到11月份来看，我觉得有两个事情值得我们特别来关注。第一个就是在9月26号，他邀集了台湾统派人士，那么在大陆那边来进行会谈。在会谈当中，特别提出非常非常久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或者是江泽民，到现在的习近平都没有再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这样一个对台的这一个政策。那么在这个政策一提出来之后，引起台湾内部的这一个反弹的声浪非常的大，也造成许许多多两岸关系这6年来号称非常平和的一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当中，造成了一股震荡不安的一个情势。也因为这样子，特别引起香港的这一个知识分子跟香港的年轻的朋友也忧心， 因为这样子造成了香港的这一个战中的这个运动，也在这个九月底的时候啊，随着九月二十六习近平再度强调一国两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势来看，使得香港的这个情势在九月底呢，新一波的这一个更强烈的这个战中的这一个激烈的抗争活动也局部的这个形成，一直到现在六十几天，虽然最近的这个港府强力来这一个制止，也强力逮捕了许多的这些滋扰的分子，但是呢，从整个整体的事件看起来的话，我认为他有可能清除港人的这一个活动，或者是把港人逮捕，但是呢，许多香港的年轻人或者是激情的这个社会分子，他的心是没有办法被清除掉，因此我认为把香港的这些抗争的活动的这些人民的身体带走了，但是带不走他的心，所以我认为这一个香港的这个战中的这个活动，再加上台湾九合一的这个选举，这两个情势的整体发展来看，习近平的这一个受到内部鹰派的这一个压力，造成他现在大刀阔斧的在处理台港的问题，或者是战中的问题，乃至于周永康的问题，这都是因为来自于内部的压力。同时习近平自己也是比较我认为他是比较激进，比较这一个有一点在情绪上的这个掌控上我认为必须要再进一步来调整，因为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如果在情绪上的这个掌控不是那么稳定的话，恐怕了刚才赵教授特别讲到了这个大国责任外交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的话，恐怕我认为不见得有那么乐观。
好的，感谢李华九先生。继续请教赵全生教授，我们谈这个习近平的对台策略台湾的新新闻杂志有一段很生动的披露，他们说在这个11月29号台湾选举开票当晚这个国台办就要把这个票开票结果送上去给习近平看。那么在场的还有这个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中办主任栗战书跟台办主任张志军都在看。结果这个开票结果跟之前台办的预估有很大的落差，那么习近平就很生气，要点名这个陈云林的问题他说这个陈云林在1997年到2008年之间当了11年的台办主任结果台湾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您认为这过去这几年北京的对台政策是不是真的需要修正的地方？未来是不是有可能要做一幅大幅调整呢？你的分析？
对，我想首先这个刚才讲到这个新闻报道是一家杂志的报道，也没有经到证实也不知道到底，因为他讲得很生动、很具体，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肯定大陆是非常关注这个台湾这次九合一的选举国民党的惨败。但是恐怕呢有这么几点一个呢就是台湾的这次选举国民党的惨败呢，恐怕主要还是反映了内部对这个马英九这个政策的不满意，个人行事作风的不满意，以内政为主。这个两岸关系这个问题呢，恐怕并我的理解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大陆其实从大陆这个角度来讲，调整对台政策是一直在进行的，不是现在才开始。那么刚才讲到陈云林也好，其他也好，其实这些都是具体执行的官员。那么对台政策，对美政策，恐怕都是最高领导在掌控的。那么所以这样的一来呢，这个其中包括比如说这个已经触动就是发展经济整合来促进和平统一等等这样的一些战略恐怕都在大陆内部也在进行检讨讨论，看看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像这个台湾人民的民心问题包括刚才讲到香港的一些问题都有一个民心的问题。这个民心的问题上如何把这个解决？另外呢，刚才如果我们再讲到这个一国两制，刚才提到的这个一国两制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尽管在这个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对这个反对的呼声也很高，但是到现在呢，没有一个可以替代的方案，也就是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不认为是习近平这次刚刚提出，其实是从邓小平在1983年或者82、83、84这个阶段提出来之后， 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这个一国两制其中一个很大的呢原因呢，就是恐怕这个也就是大陆所能放开的这个尺度，就是既要有一个一国，又要有一个两制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赵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也想继续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我想2014年应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份呢，在台湾有太阳花学运呢，在香港有战中运动，那么这两股这个运动呢都可以说对于中国大陆是一股这个严重的这个抵制与抗拒的力量。那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您分析了这个一国两制大陆的这个做法，可是在香港的战中运动当中，他们也认为说习近平现在推的这个一国两制跟当初邓小平所承诺的一国两制并不一样啊。那么您觉得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目前看起来好像台湾跟香港都在严重的抵制一国两制，但是您刚也提到大陆短期间之内不会放弃一国两制的路线，那您觉得这样两股力量的这个冲突未来会怎么样的走下去，是不是有一个平衡的办法呢，还是说大陆会一直的维持习近平式的强势，您的看法？
对，我想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对台湾问题对香港问题呢恐怕都会有一个重新的讨论检讨，从北京这个方面。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些尤其是新生代年轻一代，这个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刚才讲到这个习近平比如说反腐，在大陆内部周永康啊，这个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这个习近平呢还是在大陆内部的领导方面还是有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呢是老百姓是欢迎的，对吧，反腐。但是在台湾和香港这个方面呢，接地气方面呢应该还是有不足的，就是特别是对年轻一代这个新生代的了解和这个沟通方面。所以既然刚才也讲到确实是这样的，作为一个这个新一代的或者是大国的这个领袖，如何在这个方面来把，那么从目前来看，你比如说对香港也好，对这个台湾也好，目前我的理解啊，跟大佬啊，跟国民党大佬啊，或者台湾的工商界呀，关系都是很密切的。那么这次其实马英九惨败啊，跟他这个对年轻一代的这个或者了解沟通，或者用个词儿叫接地气啊，恐怕都很有关系，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大陆呢恐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下一步呢怎么去跟特别是像手头族啊，像90后啊，甚至于更年轻的这一批，这个有中学生大学生啊，这个都是将来嘛，怎么样能把这些沟通，这个就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李华秋先生。刚刚东宁提到那则杂志的报道呢，其实归纳起来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习近平要求这个彻底的、全盘的检讨对台政策；第二个就是要考虑这个蔡英文与习近平蔡习会的这个可能啊。当然，国台办是目前来讲否认了这则报道。不过，您看依这个九合一大选，虽然说它是一个地方的选举，但是一定程度的也反映了对于马英九执政的一个几乎是全面的否定，因为从这一次的选举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您觉得北京在对台的这个政策调整，或者甚至于考虑邀请蔡英文上，是不是其实还是有它的可能性存在呢？
是，那么这一次北京的这个误判跟错估来讲的话，我认为呢，大概犯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太相信国民党这个情资，因为毕竟他这个国共论坛呢，那么接触的时间有这么1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那么在这10年当中，国共论坛的这些接触的人士来讲的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在这熟悉的状况之下，在情资的提供或者情资的这一个诱导来讲的话， 我过去也是有从事过这个情资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工作，根据我的经验跟过去的一些实际的这个接触的状况来看的话，很熟悉的朋友提供的这个情资啊，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它的这个可用性或者可判断性是比较低的，因为呢太过于水乳交融，大家非常的熟悉，同时也非常的这个有了交情之后，那么恐怕在情资的这一个提供或者是情资的这个诱导上，它不会是一种真诚的一个表达。换句话说，在情资的这一个运用上或判断上来讲的话，必须要到位、到时、到点、到坑，这样子才有办法真正找到好的情资，然后再来据以判断。也因为这样子的话，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大陆的这一次的凑估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他的三中一清这个策略啊，推的时间有比较赶了一点，也就是说在台湾太阳花之后他们想出这个策略，那么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当中，这个策略有在做，但是还没有办法全部到位。那我的理解就是，我认为他们没有用台湾的眼光来看台湾的问题，也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台湾的社会的底层去感受台湾人生活的方式，所以他闻不到台湾人的味道，也闻不到太阳花那一股黑岛青的年轻人的味道，也就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的味道。基于这两个判断错误，所以我认为目前为止的话，大陆的这个因应对策来讲，我认为能够跟蔡英文或跟民进党的人士来接触交流，我认为是比较好的。因为毕竟2016民进党在当选的这个几率是高的，当然现在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呢，我应该说不要等到他当选你再跟他接触，那我认为那就来不及，应该是在他有机会当选之前就跟他接触。同时呢，目前来讲的话，中共跟民进党的接触是仅止于对民进党的这一个人事的接触而已，还没有到党对党的接触啊，中共一直不愿意跟他做党对党的接触。那么就目前的这个九合一的情资跟整体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我建议大陆啊可以考虑局部性的开放党对党的这个政策，当然也不可能一次就到位。那如果能够局部开放开放党的里面的这个，比如说中国事务部啊，或者是国际事务部的这些研究人员或工作人员到大陆跟大陆的这些相对的这个部门来对口，来进一步接触，乃至于以后有没有可能进行到党对党的接触，我觉得这样子的会对未来的在判断或者是进行评估上会比较有帮助。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马上来接听电话，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因为我们下个饭场还有一个两岸谍战的话题哦。那么台北的陈先生您好，在线上了，请说。
好，大家好。那是首先就是确实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哈，可以说是比先前更加的明显了。对以邓比较起当初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似乎是认为说他什么国力增长，似乎对外哈有不少的强势作为，东海、南海，甚至传出在印度洋也有所布局的，在斯里兰卡啦、巴基斯坦，甚至于缅甸。不过我请问赵全胜教授一个蛮有趣的问题。过去哈，缅甸哈，尤其在军政府统治之前，还没有民主化之前哈，可以说是缅甸，我们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的半个保护国啊，甚至据说当地人民币也等于是半个国币的情形了。但是因为那个他们开始启动民主化以后，那个翁山书记出来了以后哈，可以据说是缅甸已经跟中国大陆起了微妙的变化，譬如说水坝计划生变，甚至跟西方对接近。那你我说缅甸跟中国的关系，
谢谢台北的陈先生，您向赵教授提出的问题我们很明白了。稍后我们有时间的话，很简短的请赵教授来回应您对这个缅甸的关注。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你好，东宁好，台北的博弈好啊，你们好。因为这个电话很难打通，所以我想把上半场和下半场各提两个问题。第一个，
各提一个好吗？
中国老百姓呢，就是说可以隐忍多年了，都希望呢出现一个普京式的强硬的强势的人物，对内搞改革，对外有所作为，所以这个人终于出现了。我们周边的老百姓都有这个期盼。再给我向李华球先生问一个问题，现在民进党2016年可能会上台， 如果当时这个提出来，最近这个动武论啊，中国社会、中国科学军事科学院的院长说，如果不放弃动武这个问题、如果民进党上台不放弃台独党纲的话，那么会不会在2020年就会有所转折？
好的，谢谢湖南的张先生，很抱歉，你下半场的话题可以再打电话进来，我们还会再接一波的听众来电呢。不过你提到这个刘劲松上将提到这个动武的问题，我们下半场也会提到的啊、哦。我再很快的接两通电话，再请两位来宾针对上半场做很简短的总结。张化瑶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我个人认为啊、哦，民共之间呢、啊、有那个很多的相似性的、啊，不管是那个劳工啊，还是农人这边啊，他们支持的基层啊，都有相似性啊。啊，我是建议就是说，看是不是那个环保的政策啊什么的，我觉得他们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合作、
谢谢姚先生，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张先生。
啊，你好。我认为大陆对台的统战工作的最大的败笔之一，就是利用邱毅这种人搞统战工作。邱毅整天骂台湾民进党，骂台湾民主，骂马英九，最后结局是怎么样？民进党战胜了。人们在想，邱毅这种人在台湾还可以当总统，还可以当教授，没丢饭碗，可以骂台湾。如果大陆的学者在台湾媒体骂中国政府，他的下场是什么呢？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那么我请两位来宾啊，各以简短的几分钟来做个这个上半场总结。赵教授，
刚才台北的陈先生问到缅甸问题啊，这确实是一个，因为缅甸现在正在民主转型嘛，从军政权那个翁山苏姬等等，确实呢跟过去有一定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还注意到呢，北京和仰光之间的沟通啊，应该还是很畅通的，最近还不断的传出呢，这个翁山苏姬有可能应邀呢要到北京访问。这些话都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恐怕两边呢都在进行调整。另外，还有这个湖南的张先生啊，提到这个台独党纲啊这样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两岸的之间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障碍吧，就是沟通。我也很同意刚才像博弈也讲到，就是这个早晚呢，两边都要，民进党也好。这个国民党也好，不管谁执政，都有一个沟通的问题。那么沟通的问题呢，刚才我讲到呢，在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这个两岸关系呢恐怕不是一个主要的考量对象，但是一旦执政以后，两岸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是不得不面对的。那民进党也不反过来，北京方面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那么两边就是不得不面对民进党作为一个执政的，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将来沟通的渠道在哪里？那么刚才就是讲到，如果民进党两边都能有一定的调整，河北比如像台独党纲这个问题一直在说，对吧？你像谢长廷啊什么都在讨论，但是到现在呢，民进党内部也没有定论，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说呢，希望呢不要发展像陈水扁那个时候呢，以至于让美国不得不把它叫做 trouble maker， 就是麻烦制造者。为什么要这么叫呢？就是说不要把引起两边动武，两边这个打起来，这个是。谁都
关注的，
美国也很关注，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的，谢谢赵教授。李华秋先生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
是刚才这个湖南的张先生呢特别请教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在2020年，假定2016民进党当选的话执政，2020年有没有可能呢有对台动武这一个情形？那么他当然是从这个大陆的这个军科院退休的这个院长刘劲松刘上将的这一个说法来。我认为呢，在两岸关系没有到最坏的这个地步啊，都不可能有武力对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那么我相信大陆有耐心也有能力来处理，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两岸的问题。所以当然很多人说不排除武力对台，但我始终认为会和平来处理台湾问题，不可能会有武力动台的这样的一个情势来发生，这对大陆或对整个世界局势来讲都是不利的。
好的，感谢李华秋先生。那么线上的听众观众，请我们耐心等待啊，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来宾继续分析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为什么两岸的谍战密集的浮出台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下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的时间晚上9点35分左右，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台湾九合一选举落幕，香港的战中也似乎进入尾声了。但就在上个星期短短的时间之内呢，两岸三地密集传出多起疑似间谍案，包括了金门县长的参选人徐乃全被扣留，香港的大公报助理编辑王善勇据传也叛逃到台湾，并且有一名据称是军方背景的共谍郑小江被台湾当局在台湾逮捕。那么两岸谍战在选举之后为什么密集的浮出台面？与此同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解放军的上将啊刘劲松，昨天也在环球时报的年会上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么这些迹象是否反映出两岸关系的一个微妙变化呢？下面我们先介绍这个通过视讯连线参加我们下半场讨论的特别来宾啊，他是台湾国安局的前第一处副处长，情报生涯30年一书的作者萧台福先生。那么我们知道萧台福先生另外还有两本新书在今年出版了，分别是谍战风暴前美国中情局局长泰内特的回忆录，还有工商谍战这两本书。那么先感谢这个萧台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
主持人，两位来宾，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请教萧先生啊，这个台湾的选举才刚落幕，为什么这个几桩这个涉谍案就密集纷纷的浮出台面啊？先跟我们厘清一下这些涉案人员，刚刚提到这个王善勇啊、郑小江啊，还有这个徐乃全，他的背景种类，还有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密集曝光呢？肖先生，
是这个样子。中国大陆的间谍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种就是受训完毕之后分配在安全部工作的人，这种人叫做基干。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受训完毕之后在其他的机关工作，他的身份待遇升迁完全是按照其他机关的标准，但是他的情报工作、情报经费跟党组系统上是受国家安全部的管理，这种人叫做专职干部。那么第三种叫做兼干，就是其他机关的干部，但是是受到国家安全部的委托兼办情报业务，啊，并从安全部领取津贴的。第四种叫做情公关系，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被安全部吸收之后为中共从事情报工作的。那么前两类基干跟专干，他们是受过专业情报训练的专业人员，后两类则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但是因为外界对于替中共从事谍报工作的人啊分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哪一类的，所以统称叫做共谍。
嗯，
这是我先说明的。
嗯，
第二个来讲，王善勇现在据媒体的刊载，他是具有情报背景的，1980年代中开始在香港用媒体人的身份从事情报工作。那么照这个样子来讲，他就是应该属于第二类的专干，也就是说他是情报专业人员。但是郑小江又不一样了。
嗯，
郑小江曾经是解放军的军官，但是他退役之后从事商务，那么也就是他已经是个老百姓了。所以从身份分类来讲，郑小江只是一个 spotter， 也就是他是专门负责物色吸收的情公关系，他是属于第四类的人员。
嗯，
这个样子。
好，谢谢这个肖先生的这个厘清啊。那么跟我们多谈一下刚刚很关注的这个郑小江案啊，因为他是第一位在多年来哦，在台湾直接被破获，大陆直接入境之后被逮捕的这个间谍案哦。那么他跟过往破获的一些间谍案有何不同？他所反映出两岸谍战目前的现况又是怎么样呢？肖台福先生，
那郑小江的案子的特色，
嗯，
第一个被破获的大陆直接派员入台的案子，过去20年在台湾被捕的共谍都是台湾的人去到中国大陆，然后被安全部或者是总参二部吸收之后回台湾搜集情报的时候被捕的，从来没有过大陆的人直接到台湾从事谍报活动的先例。所以郑小江的案子的特色，这是第一个破获的大陆直接派员入台的案子。那么这个案子却显示出来，从我们过去搞情报工作的人来说呢，就是台湾的大陆谍报工作越做胆子越小， 大陆的对台情报工作却越做胆子越大了，是这个样子。
嗯，
这是郑小江案子的特色。
好的，另外我们也知道现在台湾又抓了一名这个共谍在手上啊，是不是手上有更多的筹码可以开始和北京谈所谓这个两岸换服的问题了呢？你的分析。
这几天台湾媒体已经有人在推测了，说啊，我们可以有跟大陆换谍的资本。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啊，是这个样子，因为各国尤其是民主国家对于工作失事的同仁的态度啊，叫做 left no man behind， 也就是说生死与共，不离不弃。那么换服换谍当然就是其中的一项工作。那么尤其台湾这些年呢，因为受到民间的压力啊，要求跟大陆换谍，但是因为台湾手上没有捕获的中共本身的谍报人员，所以在跟大陆谈判的时候，筹码跟气势自然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中共想要检讨郑小江的案子到底是在哪儿出了问题，换谍谈判当然不无可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换谍的事情未必那么乐观。因为从中共处理金乌代的手法上，就是说为了党跟革命事业的需要，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牺牲，活着回来你是英雄，死了回来就封烈士，坐牢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现在呢，朕的案子才刚刚开始收网，台湾方面大概不会那么快就急着要换谍谈判，必须要等到司法程序走完之后才会有考虑的可能性。
好的，非常感谢肖台福先生的深入分析，也请肖先生继续留在我们线上啊，稍后我们还可以跟两位来宾进行意见的交流和接听这个听众来电。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这个李华球先生分析一下，为什么是在这个这么多的谍案是在这个选后密集的浮出台面啊，尤其是其中一位徐乃权他还是金门县长的参选人呢？李华球先生。
是，那么媒体报道说会在这么快的时间来这个报道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巧合，也就是说那么郑小江到台湾来做这个情收工作呢，已经到了国安局认为已经是一个收网的一个适当的时机了，因此在徐乃权的这一个参选完之后，那么郑小江刚好进入到台湾来之后，那么进行予以逮捕，那么国安局的这个副局长也在立法院呢来答复这个相关委员的这个询问。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啊，那么在时间点当然是属于巧合，那么当然也不排除在这个大选举完之后国民党不利的状况之下释放这样一个讯息，有没有可能在两岸的这一个谍报工作上获得一点比较有利的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个是不排除，但也不能说是一定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啊，在这个情报的这一个工作上来讲的话，两岸必须要有一个合作的空间，同时也要有一个在相关的这一个保留这个相关的这个共谍的这个人士来讲的话，刚才提到范福，我认为在范福，我同意刚才这个副处长的这一个说法，目前来讲台湾应该不至于呢在短时间来做这个事，必须要经过司法程序之后才有可能来研判这个范福对台湾有没有利。那么当然大陆也会认为范福对大陆有没有利，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想这个范福的工作呢在短时间应该不会这么快，但是也不排除在情报工作的需求上，或者是在整顿情报人员的这一个约法三章的状况之下，整顿这个官箴的状况之下来进行范福也不可能呢不完全排除。但我认为呢，必须要在整体的这个情报的运作上有很大的这个改进的这个空间，否则的话未来可能会有更不利的这个事情来发生。
好了，谢谢李华权先生，请教赵全胜老师啊。郑文刚，通常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谍战啊，通常是在台面下进行，虽然一直都没有停止啊，但是是通常是秘而不宣。这这次台湾选后，居然这些谍案一个个的见诸报端啊，甚至说这个互相指控了、啊、北京方面说这个台湾策反情报人员吸收陆生等等啊，那台湾方面这边也说是北京做贼的喊抓贼，两边都互相指控，你怎么看这种现象是不是显示了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化？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刘劲松上将在选后也提出这个武力解决台湾，说是不是也显示出北京对台湾的态度似乎出现了变化？
首先呢，我想说呢，这个两岸的这个谍报战啊， 应该是从来就没有断过，对吧？这个也不是一个就是现在才有的事情，
过去都爆出来了，
过去也时有所闻，时有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么另外我也同意刚才的一个分析的这个时间点，比如说这王善勇刚刚跑过去，郑小江刚刚抓起来，也是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所以你说他是刻意的还是什么巧合的，恐怕在时间点来看更多的是一个巧合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再有呢，从报道这个角度，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我并没有去过度去看这个事儿啊，那么但是从报道这个来看呢，恐怕从大陆方面只是报道了王善勇这个事儿，就是从香港跑过去，那么郑小江这个事儿，我们并没有看到大陆方面在报道这个事，只不过是
台湾
方面
破获了共谍网
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呢，这个也就是凸显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那么刚才这个萧台福呢，把这个情况都讲得很细致，就是分成几个种类啊。这些情况呢，因为他这个经验比较丰富，所以他了解很多情况。但是从大的两岸关系这个情况来看，我是感觉到呢，这里面应该也有特别刚才讲到刘劲松上将提到的这样的
必要是武力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确实这次九合一选举呢，给北京方面也敲了一个警钟，就是说民进党再回来，这个两岸关系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那么我记得几年前，我自己到台北去开会的时候，陆委会的主任当时是赖兴元嘛，他有一个观点，他说现在两岸关系已经到了不可逆转，因为签订了埃克法等等这些。当时我就提了个问题，我说是不是真的到了不可逆转？因为经济的整合，有的时候未必就直接能够确保政治上，对吧？不再倒退。那这个你看那个，
所以是有逆转，
南北朝鲜南北韩这个开城工业区啊，建立啊等等，一旦发生了这个纠纷或者是冲突，两边的经济的就马上关闭，
关系打回原形。
我不是说两岸会这样的，我是说呀，这个如果没有就是真正的不可逆转这个事儿，万一将来出现了这个民进党或者是当年陈水扁主要是推动一个公投嘛，公投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儿，所以如果在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情况下呢，两岸关系出现逆转呢，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需要研究的一个
值得担忧。好的，谢谢赵教授，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在线上的萧台福先生，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在情报工作上，这个台湾的胆子是越做越小，但是大陆的胆子是越做越大。可是我们这一次就是在台湾捕获了这个郑小江集团的话，您刚刚也提到他是第一个从大陆来台湾做情报工作而被抓获的，那么应该是说台湾的情报网应该算是算绵密的，为什么您会觉得说好像台湾的这个情报工作反而是越做越小了，或者是越做越回去了，您的看法？
是这样子，台湾的反情报工作在这些个年来呢，确实给人感觉好像是漏洞百出，能力下降。但是从能够破获那么多的案子来讲，我手上大概随便整理一下，大概都有20个案子左右，牵涉的人员大概在70-80个，似乎又不是那么的低落。但是台湾的人被中共吸收的案例越来越多，这个却也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里面啊，我们搞谍报工作讲究的就是找出对象，找出关系，找出动机。那么中国人讲酒色财气，西方人讲 MICE， 就是潜意识形态威吓自我，或者 means 加了一个爱国，那么如果再加个性的话就叫做 minces。 那只要能够找出来正确的动机，那么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被鼓动涉足到谍报工作里面。那么西谚里面讲的一句话叫做 Every man has his price， 那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现在来讲呢，在台湾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 有的人批评啊，说过去高唱反共，现在大搞亲共，啊，这些个人呢是养老鼠咬布袋。我倒是想用共产党的一个说法来点出来，就是说对台湾的一些统派而言呢，两岸的民主之争是人民内部矛盾，台湾的统独之争自我于中华民族之外，这个是敌我矛盾。那么面对要把台湾分裂出去的汉奸，内部矛盾可以暂时搁下。所以不管是国民党和民进党甚或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在谈论反情报工作的时候，都不应该忽略这一点。如果弄不清楚或者是不肯承认这一点，台湾的情报跟反情报工作一定有它的盲点。
嗯，是好的，谢谢萧台福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李华球先生，是不是您同意刚刚萧台福先生所说的，其实在这个从政党轮替以后，这种敌我矛盾跟内部矛盾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之下，造成台湾情报工作上或者是反情报工作上确实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或者是甚至于越做越走下坡的一个情况，您的看法？
是，情报工作当然在国家的这个层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外也是对内的一个工作。那么刚才萧先生特别提到说，台湾越做越小，大陆越做越大，基本上我同意大陆越做越大这一点，我同意。但台湾越做越小这一点，可能我还有一点点保留的空间。毕竟呢，台湾的这个情治的这个单位来讲的话，有许多的单位，它是一个综合体的一个情报的这一个展现。那么可能在对内的这个情报的情收上来讲的话，这几年呢，特别是在选举情报的这个收集上，确实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但是呢，不代表许许多多的这个情治人员他们的这一个情报的征收的能力、研判的能力，或者是运用判读的能力越来越差啊，这一点我是一个保留。但是呢，整体来讲，台湾的这个情治工作人员的这一个能力、实力、技术运用的这个培育上，确实是值得隐忧，也必须要呢更进一步呢来加强来训练。我个人认为，在情报的这个工作上来讲，过去那么在台湾来军方来讲的话，在这一个军事情报的这个训练上，当然是对。但是呢，我认为应该结合国际情势跟大陆情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报的训练，加整个在整体来讲的话，我认为对这些情报人员的训练是会比较有利的。
嗯哼，好的，谢谢来宾的分析，东宁。
电话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陈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哈，今年台湾的代表字就是黑了哈。那么中国大陆让利给台湾，可是像连胜文、连战这个家族黑掉了所有的利益，政治利益。中国就是中共想把台湾香港化，一国两制。我们看看一场革命，那个让香港的真民主普选无望，台湾人民能接受吗？台湾是在中国越靠越近，然后这个民主自由越远。
好的，感谢陈先生，你来电。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湖北张先生，
主持人你好。这个首先我讲一个政治学的问题，这个现在共产党他是走的那个中国那个专制道路，就是其实习近平他是走帝王式，那么他现在就是走了一条邪道。那个台湾呢，就是走民主道路，他是一条正道，所以说。争与邪就是要经过了，以前是国民党共产党说是国民党是反动派，现在台湾人和民进党、国民党可以说共产党是反动派。
好的，谢谢张先生来电。台北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黄先生请讲，简短发言。
大家好。那个习近平可以这么早就可以巩固那个他的地位，是因为他早就看到那个胡锦涛被江西架空的时候哈，他就已经有准备了，所以说他才会这么快就把他控制下来。那个周永康根本就是那个江西的那个大将的，就走江西的路，所以说他不打倒他就不行，他就控制不下来。
好的，谢谢台北黄先生，不好意思得打断你，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想先请这个通过视讯参加我们讨论的萧台福先生啊，针对我们下半场这个两岸谍战的部分跟我们做个总结啊，尤其是这个最近两岸谍战不休，对两岸关系是不是会有影响呢？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曹先生，
我想这样子讲，台湾的军力没有办法对大陆发动主动攻击，因此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情报工作是在企图力求避免军事冲突，也就是说它是为了要维持和平。那么现在两边的这个两岸局势虽然和解，但是这是基于领导人对于对方的善意而不是信任。即使将来要建立互信机制，但是互信机制的基础是在于能够确认，也就是 trust but verify。 可是想要确认对方的意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情报。因此两岸针对对方的情报工作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是不可能停止的。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说两边在搞情报工作的时候不要搞得太过于腥风血雨，那就是上上大吉了。但是两岸谍报工作会不会对两岸关系有影响呢？会有，但是不会太大。因为两岸关系的走向是基于整体力量的对比，力量对比互有高下的时候，热战的可能性不会高，但是冷战跟粮战的可能性却不会低，这是我的结论。
非常感谢肖太福先生。赵全生教授，你有30秒时间。
好，那么我们就看从这些年来的经济整合如何能够进步到政治互信，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个课题。也就是说呢，这个恐怕这个习近平这个对台政策的和平统一这样的一个主轴应该是不会变的，但是呢在经济整合和政治互信方面如何有做出新的这个动作，因为它不光是涉及到两岸福祉的问题，而且也是呢这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谢谢赵教授。台北的李华秋先生。
是，两岸关系走到现在，我认为必须要进入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样子的一个更深入的这个阶段，把人民的利益占为第一优先，这样子两岸才能够有更进一步更健康的后续之路可以走。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更加谢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和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李华秋先生，还有我们的特别来宾台湾前资深情报官员萧台福先生，感谢华盛顿现场的梅艳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生教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中共开除钟永康的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那么媒体两度点名令计划恐怕也有可能随时落马。美国之音各节广播和电视节目持续带您掌握相关的发展并提供及时的分析，请锁定 VOA 卫视新闻的时事大家谈，以及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赵老师，谢谢。谢谢。